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3月19日星期四啊。咁我哋先睇返世界局势先啦。上一集呢我哋就报道咗啊，共机继续绕台，可能因为中共嗰个石油供应链啊，从伊朗供应过嚟嗰边呢，绕过咗嗰个霍尔木兹海峡，就唔受到战火影响，所以比较稳定嘅。结果呢，中共就唔使真金白银攞美元去买石油啦。咁呢度悭咗一大笔，所以有能力再绕台啦。同时习近平嘅权力呢就趋于稳定落嚟啦。咁喺呢多重嘅政治因素影响底下呢，中东霍尔木兹海峡呢就成为咗高危地区。点解呢？因为革命卫队嘅有啲指挥官呢已经逃出咗伊朗，去咗巴基斯坦啊，咁啊接受第啲国家嗰个领导又好，或者金钱资助又好啦，遥控国内嘅革命卫队继续作战，咁样中东睇嚟咧就永无宁日啦。佢哋甚至宣称啊，要将嗰个石油价格啊，将会去到$200一桶啊，呢个系佢哋嘅计划嚟嘅。咁你谂下呢个霍尔木兹海峡点会稳定呢？如果真系对中共国嘅形势系咁有利嘅时候，所以咯，阿特朗普审时度势啊，过到去都冇乜嘢面子攞得到噶啦，咁啊干脆将行程推后啊，反正你中共国唔听我讲，唔受困，叫你出兵又唔出兵，一味匿埋喺后边指挥同美国作战，又唔知系咪佢谂得到啊，咁样过去中共国。佢自身安全都好有问题啊，有危机，所以就费事去啦。至于特朗普嘅说辞，大家请听报道先。
特朗普要求中方延后习特会一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因对伊朗军事行动持续进行，美国已要求将原定于3月底喺北京同中共党魁习近平嘅会晤推迟一个月左右。16号下昼，特朗普喺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讲。我哋正在同中方沟通，我好想去，但因为呢一场战争，我想留喺呢一度。我觉得我必须留喺呢一度，所以我哋要求将会晤推迟一个月左右。特朗普仲补充话，呢其中冇任何内情，好简单，我哋正处于一场战争之中。
系啊，与大相关啊，美国正处于一场战争之中，到底呢场战争系同边个打嘅呢？是同伊朗啊，定系同中共国打嘅咧？系热战定系冷战嚟嘅咧？
我认为我必须留喺度。特朗普冇重复佢前一日对《金融时报》嘅讲法，即如果北京唔帮助疏通霍尔木兹海峡嘅原油运输，佢可能会推迟与习近平嘅会晤。有评论认为，不管提出嘅理由系真实嘅定系一种说辞，都令中共非常尴尬。
如果话系尴尬，我谂就唔使担心啦。因为中共国由头到尾都是冇面嘅，佢亦都唔会要面嘅，所以尴尬嗰个唔系中共，只系习近平本人啫。咁我哋再翻嚟睇翻下美国同以色列对伊朗嘅军事攻击啊，下边请听报道。
美以对伊朗嘅联合军事攻击已经进入第3周，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国防证实。以色列军队在16号晚间对德克兰的精准空袭中，成功击毙了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及巴斯基民兵组织司令格拉姆雷泽苏莱曼尼。伊朗领导层再次遭遇毁灭性打击，拉里贾尼被视为伊朗政权事实上的领导人及国家安全战略灵魂人物。自战争首日，哈梅内伊在于空袭中丧生后，拉里贾尼 成为维持伊朗当局运作的关键支柱。以色列国防军指出，拉利贾尼不仅主导了对国内抗议活动的暴力镇压，更是同美以对抗行动的最高协调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声明中明确表示，拉里贾尼和巴斯基指挥官已经于16号晚被消灭，并已同灭绝计划的头目哈梅内伊以及邪恶族心的所有被消灭成员一同在地狱深渊汇合。根据来自以色列防长办公室的消息，卡茨在17号早上的评估中表示，这一次行动成功拔除了伊朗政权暴力镇压与海外扩张的两大黑手，我们将继续清除伊朗政权高级官员，直到威胁解除。在同一场行动中丧生的格拉姆雷泽苏莱曼尼，即是伊朗革命卫队下属准军事组织巴斯基民兵组织的负责人。该组织在伊朗国内安全与情报网络中扮演核心角色，负责在动荡时期维持政权稳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下令继续执行针对伊朗政权高级官员的定点清除行动。他说，我们正在瓦解这个政权，希望能给伊朗人民一个推翻他的机会，这个不可能促成，亦都不会轻而易举，但只要我们坚持下去，我们就能给他们一个掌控自己命运的机会。面对重大攻击，伊朗方面反应显得混乱。根据美联社报道，虽然伊朗官媒发布了一份拉里贾尼悼念海军士兵的手写笔记，试图维持其尚在人世的假象，但并未提供任何近期影像证据。与此同时，伊朗连夜向以色列及海湾邻国发射了新一轮导弹与无人机。根据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消息，一艘邮轮在阿联酋富查伊拉附近锚泊时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受损。
这个所谓的不明飞行物相信不会是 UFO、最有可能的就是无人机之类的物体了。在几乎同一时间呢，特朗普就宣布伊朗的领导层不复存在，美军很快就将会撤离。在星期二的新闻简报会上，特朗普就针对以色列清除伊朗高层的行动表示高度赞赏，虽然他并未在发言中直接提及拉里贾尼这个名字，但是他明确指出被击毙的是伊朗的实际最高层 Actual Top， 以及另一名应该对近期 3.2 万名抗争者死亡负责的官员，即是伊朗革命卫队下属准军事组织巴斯基民兵的司令苏莱曼尼。特朗普向媒体表示，他们的领导人已经不在这里了，那个是一个邪恶的集团。针对外界最关心的战事走向，特朗普就在椭圆办公室透露，虽然目前美军尚未准备好立即离开，但是我们将会在不久的将来撤离。他进一步强调，美以联军目前造成的破坏之大，足以令到伊朗军事力量需要耗费十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重建。针对伊朗封闭霍尔木兹海峡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特朗普展现更加强硬的立场，他预测该关键航道恢复安全不用等太久，并透露美军正针对海岸线和水域目标展开了猛烈打击。那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既然伊朗的政府甚至领导层已经不在这里了，为什么伊朗革命卫队还可以无头运作，好像无人驾驶一样的？这个就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正如刚才所说，他们有些军头走了出国接受外国的资助，那回来作战，那就战争继续了。那迟下当新的政府领导层出现的时候，即使伊朗人民推翻了这个政府建立新的政权之后呢，那这些军事组织呢会被收编成为新的政府军啊，还是转入地下继续作战呢？这个就很值得关注了。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输往中国那些石油啊，尤其是油田啊，到底怎么办？下一节我们回来再讲啦。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啦。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我哋之前提到，中共同伊朗有一个秘密协议，就系喺伊朗战争期间有一个后备嘅石油输出通道啊，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可以直出印度洋，输往中国嘅。但是这个这嘅通道，美国如果知道的话会不会破坏呢？而伊朗现在的革命卫队还有多少能力可以继续守得住油田的利益呢？这个是一个问题。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美国不会这么容易放生你中共国，这么容易就获得稳定的石油供应的。那美国会采取什么措施呢？好简单啦，一系炸港口，一系炸油田啦。但系就唔会自己亲自出手嘅，好可能亦都系揾佢小兄弟以色列出手啦。咁据大纪元3月19日嘅消息就显示，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喺前一日嘅星期三，即系3月18日就进入咗新嘅转折点啦。继伊朗多名核心领导人接连被击毙之后咧。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田南柏斯气田遭到精准的空袭，中东战火正式蔓延至全球能源命脉。受到这个冲击，国际油价一度升了 5%， 布兰特原油价格逼近每桶110美元，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剧烈震动。在星期三的凌晨，位于伊朗南部的阿萨罗耶的南柏斯汽油田遭到多枚导弹袭击。该油田是伊朗和卡塔尔共有，供应伊朗国内70%的天然气需求。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袭击点燃了数座的储气罐和部分炼油设施，火光在数十公里之外清晰可见。这个是自从2月28日美以开始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在海湾能源基础设施第一次受到直接打击。知情人士向华尔街日报透露，以色列此举旨在彻底切断伊朗革命卫队的经济命脉。卡塔尔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谴责袭击是危险而且不负责任的升级，威胁全球能源安全。伊朗随即就宣布，已经将沙地阿拉伯、阿联酋以及卡塔尔境内的石化综合体和炼油厂等多处能源设施列为合法打击目标，要求相关人员立即撤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领导层已经不复存在，并暗示美军正在使用强大的钻地弹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威胁。川普同时表示，美方可能减少对盟友商船的安全保护，要求海湾国家自行承担更加多的防卫成本。受到战事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已经突破了每加仑5美元，这个是自2022年通胀飙升以来的最高水平。 那问题来了，如果战争持续升级，即是以色列是敢炸伊朗那些油田同埋石油设施啊，好似炼油厂啊、码头之类啦，咁中共国嗰啲能源咧，始终会中断噶，佢始终要用美金买石油噶，唔跪低都唔得咯。咁呢个系时间嘅问题。而另一方面咧，由于近期本来话川普喺4月1日之前啊，就会去访华噶嘛，见习近平，咁。在这个时候就有很多消息流出来了，不知道是示威定是放料，亦或是巧合了，大家自行判断了。近期呢，就有黑客的组织声称攻陷了中共超算中心，并售卖海量的航太军事机密。 咁边个会买呢？咁呢个好显然就系中共国嘅敌对势力去买噶啦。咁呢个敌对势力系边个呢？大家又自行判断咯。咁消息指啊，近期呢个黑客宣布攻陷咗中共超算中心，喺暗网出售超过10 PB 嘅数据，其中就包括咗中共航太、军事等领域嘅敏感资料。直至呢一刻，事件嘅真实性就未明。新唐人电视台就率先报道，海外社交平台传出咗截图，显示署名系 Filming China 嘅黑客论坛发帖，宣称攻入咗中共国家超级计算中心 NSCC 嘅科研设施，下载咗超过10 PB， 相当于1000万 GB。即是吉吉币啊，1000万的海量数据，内容涉及航太、军事、生物信息、核聚变模拟等技术。黑客发出的广告说，买家支付 10XMR， 即是门罗币啊，是一种加密货币，就可以买到完整的列表，最高出价的可以得到全数据集。广告上高还附上了 XMR 的地址、邮箱和样本的超连结。据知情者透露，数据样本包含军事机密。根据网传的信息显示，上述广告早在2月初就已经发出。据传黑客是从超算天津中心攻入的。天津的国家超级计算中心是一个政府所有的数据中心，为其他国有企业同埋高效运行复杂嘅数据模拟、虚拟测试系统、科学计算模型等嘅工作。有专业人士分析咗黑客公布嘅部分数据样本，显示外泄数据价值不等，好多文件系记录测试结果嘅第二进制文件，好难判断价值到底有几大。有啲数据标记为公开信息，但亦都有标记为10年保密的机密信息。这些机密信息之中包含一项军事研究，内容是测试武器系统对一系列装甲目标，包括 HIMARS 系统、航空母舰等损伤模拟系统。研究目的似乎是为了测试高穿透力武器特定类型的装甲和目标的有效性，包含最佳命中的区域、不同的装甲密度变化等。还有专业人士分析了部分文件列表，得出的结论就是，如果这次泄露事件是真的，这样中共超算中心的安全防护就非常薄弱。分析指出，外泄截图之中出现了 Windows 操作系统，甚至是低版本的 Windows 7系统。超算中心内部亦都没有做安全隔离，导致了攻破一处处处攻破，这种安全设施相当于傻仔的级别。有专业人士认为，根据现有的信息可以确定，中共国家超算中心确实是被攻破了，但是是否真的有超过10 PB 的数据外泄，暂时还未能够确定。有人提出，黑客下载10 PB 的数据可能触发了流量监控的预警，但是亦都有人说，黑客能够如此轻易攻入系统并且没有被发现，这样流量的监控可能早已经失效。那我就认为呢，能够这么易攻得入又不被发现的呢，很有可能是自己有来的，是内鬼喎。横掂而家中共国内经济咁差，分分钟被炒鱿或者冇得捞啦，不如就攞扎数据出嚟卖啦，最后割返中共韭菜一刀都好啊。咁唔知大家认为有冇咁嘅可能呢？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研究。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讲开情报嘅泄漏啊，黑客呢单都系湿湿碎啊！咁大家仲记得早喺2022年10月啊，美国空军大学旗下嘅研究机构 CASI 发布咗中国火箭军报告啊，内容包括咗部队嘅结构、指挥官嘅名单同埋部署位置、坐标等敏感资讯啊，几乎连中共嘅最后接收部都被美军除埋，之后咧就引发咗中共军中嘅大整肃。咁就到咗今时今日啦，就又有类似嘅军事泄密出咗嚟。不过今次嘅军事泄密就做到好似美国根据公开嘅资料做拼图咁砌翻出嚟啊，但系都异曲同工噶啦，有啲资料亦都唔系咁容易攞到嘅。咁今次嘅泄密系乜嘢情况呢？咁大家请听下 Jessica 嘅报道啦。
如果一个国家嘅核武神经系统被外界一块一块咁拼出嚟，会发生啲咩事呢？从秦岭深山嘅地下核库、核弹头运输车队到具体部队番号，美国一份研究报告几乎将整套系统摊开。发布嘅时间啱啱好就落喺特朗普预计访问北京之前，这个到底是在度做研究，定是在度释放信号呢？2026年3月9号，美国空军大学中国航太研究所（简称 CASI） 发布一份研究报告，系统整理出中共核弹头的管理同埋运输流程。这份报告一路追到中共核弹头从秦岭中央基地外运的流程，连部队番号同埋具体单位都被翻出嚟。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2026年3月31号至到4月2号访问北京，外界普遍解读这份报告带有明确的战略威胁意味。这份报告的核心就是中共火箭军的核弹头管理体系。中共火箭军在2016年之前被称为第二炮兵部队，是中共地面战略导弹部队。它配备核与常规导弹，包括短程、中程、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巡航导弹和反拦导弹。这份报告研究的就是中共火箭军里面负责核弹头储存、保护、测试和运输的单位。报告根据公开的资料追出弹头从秦岭中央储存库出发，先送到区域作战基地，再往下送到各导弹旅和营。报告一路写到弹头怎样储存，哪个在管紧，连紧急状况由哪个处置都有交代。报告仲提到，驻陕西宝鸡的67号基地是全军专门管理核弹头的核心基地，直属军委，最早成立于1958年，1980年划归二炮，现为火箭军系统、下核技术服务旅等核心单位，另外有训练、通讯、防空和特装运输等支援部队。该部队人员自称国宝守护者。报告之中特别提到一个关键设施，红川核弹头储备库。这一座设施藏在秦岭深山里面，位置很偏僻，进出几乎只得一条窄路，由技术服务旅管理，负责储存、维护、测试和公路运输。编号96877的设备检验研究所主要负责弹头检测、品质管控和相关技术的支援，也都和火箭军研究院合作。驻四川泸州的96038部队正式名称不明，主要负责部分弹头的检查、测试、维修和运输，被认为是红川核库的辅助单位，还有特战小队负责护卫。从任务来看，这支部队也都涉及核弹头管理、检查、安保和运输。报告还提到，基地周边配有防空、核生化应变和综合防卫力量，连部分外国设备都被点了出来，综合保障团负责燃料、维修、医疗等。在弹头运输体系之中，报告亦都揭露了多条具体运输路径。报告指出，铁路运输有专门单位和专用的车厢，公路运输则靠伪装车队。至于空运能力，公开资料就非常之少。各作战基地设有装备检验团旅，负责接收从基地67运来的弹头，进行储存、测试，再运输至导弹旅。 模式仍然是弹头和导弹分离。导弹里通常只有少量人员负责接收、短期存放和对接准备，没有常设大型弹头库，重点放在快速装载。由于中共加强封锁，研究人员只能够将零散的资讯拼凑起来，还原整个管理流程。报告同时指出，现有资料已经显示出中共军方核武库管理体系中的一些潜在弱点，例如大部分的核武库都储存在单一的设施内，风险高度集中。此外，该设施周围的基础设施简陋，可能只是得一条狭窄的道路进出，封锁这些道路可能会严重延误行动。军方资讯仲显示，过去在储存设施和程序方面曾经出现组织混乱和管理松懈，人员健康问题就是其中一项佐证。美国空军大学中国航太研究所此前亦都独立发布过更专注的火箭军报告，例如2022年10月的 PLA Rocket Force Organization 详细列出基地坐标、部队番号、指挥官姓名等。这份报告在中文圈引发很大的讨论，甚至被认为与火箭军后续人事变动有关。这样真正敏感的并不是他写了什么，而是他选择什么时候公开。台湾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谢佩学表示，美国空军大学的报告将中共视为最高机密和美国对抗的底牌，核武器的管理细节摊在阳光底下。报告在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前抛出，带有强烈的外交心理战和战略威胁意味。他说，这些等于是在这里向中共传递一个讯息，就是我们对你们的核武器库是了如指掌的。他认为这份报告一旦公开，中共就要重调运输路线和掩护程序，成本也都会跟着上升。北京高层，特别是习近平，恐怕都会开始怀疑内部是否出了问题，是否有人泄密，对军方的不信任也都可能更深。谢佩学颂表示，这份报告显示美军对情报掌握的深度远超外界想象，甚至可能已经掌握部分地下掩体结构、特定指挥官习惯以及定点位置等核心资讯。从美军过去多次对外军事行动来看，美方一直在度强调自己对关键目标的情报掌握和精准打击能力，因此这份报告也都被视为是美国对中共发动的一种认知作战。他说，这些等于在度同北京讲，美方看到的不单止是中共军队的拳头，也都包括背后的管理和指挥系统。这种情报透明带来的威慑力，有时甚至比直接出动航空母舰打击群更有效。台湾安全研究院研究员苏子云表示，特朗普最终就是要集中力量在印太对付中共。现在消除中共侧翼的包括委内瑞拉和伊朗，这个报告的出现就是要告诉中共知，他的家底美国都可以掌握。美国空军大学中国航太研究所的报告声明所表达的观点仅是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或者是国防部的官方政策或者立场。苏子云表示，一般学者不可能有这种情报能力，这类研究很可能是用了相关单位的材料，再由学校体系对外发布，而不是政府直接出面。这样虽然保留模糊的空间，但是警告意味很清楚。这些同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早前发布短片策反中共军官，等他们向 CIA 提供情资一样，是混合心理战和情报战的一部分。苏子云也都认为，这种战略情报的揭露会令到特朗普在和习近平谈判时掌握压倒性的战略筹码。当一个国家的核武管理体系被外界看到这个程度，北京又会怎样判读呢？这些到底是情报渗透、心理战，定是一次公开的战略威胁呢？
这个当然两样都是啦，两样都啱啊。咁大家又不妨谂一谂，如果你是习近平的话，你会不会瞓得着呢？你身边那些到底是人是鬼呢？他又会用啲乜嘢方法去测试他身边的人对他嗰个忠诚度呢？睇嚟中南海入面的腥风血雨，特别是在军方的腥风血雨，将会掀起新的一波恶浪啊。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我哋翻嚟睇翻香港，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咁我哋趁呢个新年咧，就拣咗绿豆做嘅一次去年全年香港大事回顾啊。咁因为全个节目时间都颇长嘅，咁我哋就分次播出啦。每次播一段啦，咁今次就播第六段，咁请听报道。
王福苑大火，七座大厦同时间起火，呢一个场景从未喺香港出现过。难免震撼到所有香港人。
点止啊？点止系香港从未发生过啊？你要喺世界其他地方再发生啊，都好难啊！因为以香港咁密集出现嘅高楼大厦，已经系世界一个奇迹嚟噶啦，仲喺同一时间一齐起火、啊，更加系难上加难啊！根本就系 mission impossible 啊！但系偏偏在香港就发生了这些这么荒谬的事件，那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呢？相信大家都会自行分析和判决的了。
而见到民间在短时间之内征集人力物力，在危难之中全方位支援灾民，内心的担忧、悲伤又混杂欣慰，感觉很矛盾。
大火之后更加出现了一连串预料不到的后续事件，在熟悉的环境出现想象以外的发展，也都充满着荒谬感。
各种疑问挥之不去，也都是为什么有不少人在大火之后想重新认识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大火发生当日，除了火灾本身，也都出现了另一个全球注目的画面。有市民见到火灾的规模，想到会有大批的灾民可能流离失所，即刻发起收集食物和日用品到灾场支援灾民。越来越多人响应，即晚就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民间支援站。之后亦都有人在大埔派发传单，在网上发起四大诉求的联署，要求持续支援受灾居民，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重新审视工程监管制度，和全力追究监管疏忽，问责政府官员。但是去到第三晚，物资站就收到政府通知需要清场。之后国安公署在29号发出声明，只有反中乱港的分子以灾乱港，恶意攻击特区政府救援工作，煽动对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怨恨，令香港重回修例风波乱局，让香港再现黑暴至暗时刻。发布以灾乱港定性的同一日，四大诉求联署发起人被警方国安处拘捕。之后一日，一个派发救援物资的义工和一个前区议员亦都被国安处拘捕，三个人被指涉嫌煽动仇恨政府。另外亦都有一班前议员、社工同埋规划师嘅专业人士向传媒发出记者会通知，打算发表火灾后跟进措施嘅意见。但系当日记者会召开之前，主办人就通知传媒话有部门通知记者会需要取消。其中一个发起人民协主席廖成利喺记者会召开之前被国安警约见问话，事后佢同记者话，基于保密协议不可以公开会面内容。他亦都表示，所有民间团体要恰如其分，个别自己表达自己的立场。
咁即系点啊？一切以黑箱运作，唔可以公开。黑箱运作最拉尾 就将你们灭了声啦。这个可能就是国安公署的主要工作啊，破坏整个公民社会，样样要在国安和警察操控底下进行啊。
记者会的另一个发起人，笔名黄岸贤的时事评论员黄国岸，亦都有被国安警约见。之后他被国安署拘捕，指他在社交平台披露和国安署会面的内容，以及发布具煽动意图的影片，提堂之后不准保释。
哇，以一个七十几岁的老人阿昂伯啊，这样被他拉了去，真是冤枉啊！年纪大一件事啊，他还有三个法学位啊，你不可以说他不知道法律啊。据他之前公开向媒体披露的，他在国安约见他的期间，他曾经问过那些国安警啊，有什么内容不可以披露啊？而当时见他那个国安警啊，是无言以对的。这样凭阿昂伯的专业法律知识呢，他就觉得没什么不可以披露的。现在用国安条例拉了他，以过往的惯例啊，拉亲都告得入，而且是不给保释，即刻要坐的。而且经过漫长的司法程序之后呢，最终这些国安案件啊，每个被告都是获判重罪的，是重判啊。
香港一直以来的观念，面对灾难救援是不会分党派政见。一场大火竟然牵涉到国安，还有这么多人被捕，是公众意想不到的。
还有一样你意想不到又没有提出来的呢，就是香港警察还召见了外国记者会的外国记者一起啊，警告他们不可以乱咁发表批评特区政府的新闻啊，即是说啲新闻你唔好乱报啊。所以之后呢，外国记者亦都懒报你香港宏福院呢单咁嘅 case 啦。呢、这个就係而家国安公署喺香港攞咁多公帑要做嘅嘢啊，俾大家有目共睹，要你驚，要你收口，要你唔出声，任其摆布以及任其思维。讲得核突啲，就是任佢强奸啦。
不过睇翻呢一届政府过去嘅表现，虽然已经达成咗由乱入治，但系国家安全仍然系成个特区无时无刻嘅最高优先。独立民意调查机构香港民意研究所今年二月宣布，无限期搁置所有嘅自费研究，日后将会转型甚至系结业。之前香港警方曾经三度对香港民研采取行动，主席和行政总裁钟庭耀以及两个职员曾经被带走。调查有没有协助前副行政总裁被港府通缉的钟剑华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钟庭耀之前曾经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来计划今年退休，但是最后决定留下。他引述印度国父圣雄甘地说，在历史的长河里面，暴政必亡，真理必胜。不过香港民研最终表示，鉴于现时环境，虽然希望继续推动科学民研的发展，但是觉得举步维艰，唯有停步。另一个民调机构中大香港亚太研究所就受到建制媒体追击。中大香港亚太研究所自从97年以来，一直有做政府和特首民望的民意调查。大公报在今年7月底发表报道，质疑研究所的特首民望调查和另一个传媒机构在网上进行设有奖品的调查结果相去甚远，与市民的感受相差太大。大公报的报道更加指，亚太研究所当中两个高级研究员侯如佳和萧新煌分别是反华推手和台独分子，中大随即终止同两人的合约。亚太研究所之后亦都没有再公布任何民调的结果。环保团体亦都成为针对的目标， 香港两个民间组织连续被建制传媒以全版点名批评，指绿色和平是假环保真善报，而本土研究社则是以伪科学作保护色，用以偏概全的手法抹黑香港无处不旅游政策，又搞地下活动抹黑香港回收政策，挑战国安底线，直指对方是软对抗。其实从大火的自发支援可以看到，民间力量、志愿组织的行动，其实可以灵活地减轻政府在紧急事件中的负荷，帮到整个社会。
现在就偏偏是这个政府带头破坏这些这么良好的传统，他要的是你们完全服从和收声。看来香港人都别无选择的了，一是去一是留的。要留低，就好似绿豆之前讲嘅，就要重新适应呢个陌生嘅香港。咁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